到了，圣殿节教会也有很多不同的布置啊。你走在开车到外面，或者你的邻居附近呢，都一定都有很多的灯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节期的时间。那圣诞节的故事呢？圣诞节的这个信息，我想我们只要是信了主的人，无论你信了多少年，大概就听了多少次啊。每年的圣诞节总是会听一些关于圣诞的这个故事，可能对于圣诞的故事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但是往往我们因为太过熟悉呢，可能我们就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能够掌握住圣诞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接着马太福音里面一段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到底圣诞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啊。那么在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20年的这个我的神学启蒙导师跟很好的朋友 Dr. George Fox。我刚刚开始念神学时，第一堂课就是上他的课，非常的震撼。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人记得他，他也是过去很多年也在教会中间，在英文堂也都有啊，每年都有好几次来讲道。去年这个时候，他被主接回去了，被主接回天家。那么在这我认识他的20年中间，他每年呢总会寄一张圣诞卡给我们。那么他的圣诞卡呢，中间呢还加一个夹页，在这个夹页里面呢，他就会。一半呢就写他自己在过去这一年就对这个节期的一些默想啊，对于这个节日的一些这个好像 devotional 一种的默想啊，一种的醒思。那么另外一半呢，他就会写他自己跟他的师母过去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主要的事情。那么去年他当然寄出来的就是最后一张了。他这个夹页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是说很整齐的一张纸，对，它会把这些它打出来这些字呢安排成不同的形状。这个字呢，好像有的时候像一个圣诞树，有的时候就是一颗星星，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圆圈，或者是一个心形。那么去年它最后这一张，它做出来的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那么大家要知道哈，在这个20多年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电脑啊，可以帮助你去。调整这个位置啊，他打这些东西都是用打字机一个一个慢慢打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张我相信是用电脑这个alignment 做出来的哈。但是在这一张里面呢，他前面一段呢，他就在那里去思想到底圣诞节这个节期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他就问很多的问题，他就说这个圣诞节这个难道是因为这个节日的本身吗？就12月25号这一天吗？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天生的。那么另外呢，圣诞节难道是因为这个圣诞节这个名字吗？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他也不是，那圣诞节这个字，这 Christmas 这个字本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原则上就是 Christ Mass，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圣诞节也不是关于 Santa Claus， 这个圣诞老人也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存在过嘛。那么圣诞节也不在乎我们所寄出来的这些圣诞卡，这个圣诞卡他说也是不过是最近100年以来才有的一些习惯啊，一些这个人的做法。圣诞节也不在乎我们的彼此的互赠礼物，他说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赠礼物呢已经慢慢的变成放纵这个奢华啊，变成追逐各样的享受了。圣诞节也不在乎这个树其实一直到16世纪才开始基督徒用来作为这个庆祝圣诞的一个节目而已。所以呢他说而且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想到这个日期，想到这个卡片，想到这些礼物，想到树，想到这些灯饰等等，圣诞老人等等，他说如果你把这些都拿掉，而且这所有的东西都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拿掉的话，从表面的形式跟现象来看，他说圣诞节的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是空洞的。所以圣诞节真正的意思呢，在乎它的内涵。所以他最后他就说到了我们要去寻找这圣诞节的内涵。那么这个圣诞节的内涵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正确的去认识耶稣是谁，以及我们认识他以后应该怎么样回应。他说这个是圣诞节的内涵。 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还有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回应。那么这就是我自己的良师益友给我的最后的提醒。那么今天在这里也跟各位也借着马太福音，也刚好我们也是读到马太福音第21章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圣诞节的内涵，从马太福音里面的描述，是神的儿子耶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到世上，他来到你我的身边，他要做我们的王，他接纳我们做他国度的百姓，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呢，就是欢欣的敬拜，以及一心一意的跟从这位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跟盼望的君王。这是圣诞节的内涵，至少从马太福音前前后后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能够掌握到马太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耶稣是谁，到底耶稣是谁。从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我们把这11节经文读一次好吗？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包马太自己就根据他的记载，他就问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这人是谁？整个耶路撒冷都惊动起来了，都惊动起来，发现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进城了，而且他的进城似乎也是应验了一个先知的预言。那么以至于这众人都在问的，到底这个人是谁？那么马太他自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从这一段经文的本身来说，在最后这一节第11节里面，他已经说了，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对吧？他已经先回答了这位耶稣是谁，他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那么在这个地方的众人哈，如果我们看前后文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这个众人呢是在前面所说的这个前行后随的众人，这个前行后随的众人呢是跟着耶稣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这群人在前面第19章20章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有很多的造就，在加利利地方行了很多的事情，造就他的门徒之后，带着他的门徒经过耶利哥城，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前行后随的众人是他从加利利带下了这一群跟从他的这些门徒。那么这些人当然既然他们是加利利人，他们就是以自己加利利人能够出先知啊，特别是拿撒勒，在这个我们知道从福音书里面知道说，拿撒勒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哈，拿撒勒是一个很被人看不起的地方，但是他那里居然有一个先知出来了，所以他们很自傲的就说这是拿撒勒人啊，先知从这个啊整个加利利出来的，所以这是马太的第一个回答，这是耶稣就是一个先知。那么第二个回答呢，就是在前面第四、第五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要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在这个第二个答案里面呢，从第四节、第五节里面看，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呢？马太自己的答案就是说，他是一位王，他是一位王。 那么第三个答案呢，就在第九节了。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么也就是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当然这个大卫的子孙在当时的犹太人，在当时的这些他们的这种的意识形态意识里面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专有名词，不仅仅是说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而已。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是一个，既可以说是一个专有的名称，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头衔呢。这个头衔也是指什么？指着神要设立的这位永在的君王。那么这个了解呢，基本上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开始的。在那个地方，神应许大卫王，他要为大卫王建立一个永远的家室。所以耶和华神对大卫王说，当你的寿数满足了，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呢，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在犹太人的意识里面，他们的了解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子孙是特殊指那位将来要来永远坐在王位上的那个王，而且他正是神的儿子。那么因此这马太在这里第三个答案就说到，这些人称呼他为大卫的子孙，也是说到他是一位王的意思。那么在这个21章1-11节这个记载之前，耶稣基督离开了耶利哥要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就记载两个瞎子来求耶稣来医治他们的这个瞎眼疾。那么在20章的最后这一段，就是当他们出了耶利哥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大声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一段21章这一段经文之前面的上文里面，也是提到这两个瞎子认出来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位要来的王，永在的王。如果各位还记得，其实在21章、20章再往前，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耶稣有一次他自己问他的门徒，他问他们说，他说，人以为我是谁，对不对？那么你们认为我是谁？这个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问这个问题。那么他的门徒说了，有人呢就是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但耶稣却说，那你们呢？你们跟随我这么多这么久了，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认为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就代表这些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君王的意思。就是他这个西门彼得跟他的门徒在那个地方就认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历代以来所应许的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那位做的永远做的为王的那一位，也是神自己的儿子。所以根据马太的这些叙述呢，我们可以知道马太福音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指出来那一位很卑微的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的那个耶稣，生在一个木匠的这家里面的这个耶稣，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王，他更是全世上人的王。马太是基本上是讲出这件事情，耶稣是王，而且不单是以色列的王，是全世上人的王。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以及一些马太跟其他的这个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中间，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去体会马太他的用意在哪里，他怎么样去形容耶稣是一个王，是怎么样的王。 那么首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很直接的说出来，就是说他用不同的方法说出来，耶稣基督呢，他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从这个扫罗开始，就立了很，就是有扫罗，有大卫，有所罗门，之后有许许多多南国北国的不同的王，但是这些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神所定的那位永在的君。那马太福音书里面是要指出来，耶稣就是那一位，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将神的救赎跟以色列的复兴还有全世界的更新来带给这个以色列民跟万国万民，只有他能够达到，能够完成神托付给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君王的责任，这个使命来更新这个世界，从复兴以色列开始。我们看马太福音哈，他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已经借着天使向这个约瑟说过了，他说你将来你那个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解救出来。所以这已经开始，他就已经提到这位耶稣是有救赎的这个使命在里面，而且有救赎的能力在里面。以色列所有的王，没有任何一个王可以把子民从罪恶中间解救出来，只有这位耶稣可以，只有这一位君王可以把人从罪恶里面解救出来。那么马太福音到最后28章，我们看见在那里所宣告的耶稣是什么？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也就是说，而且耶稣他要他的门徒出去使万民都来跟随他。所以这位能够解救人脱离罪恶的这位王，也是万民万国的王，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王。那马太怎么样来形容，怎么样来描写耶稣基督这个他是为王呢？而且是这位王是能够将神的救赎跟神的更新带到这个世界上，能够落实神的这个更新的这个计划，救赎计划的这位王。首先我们如果还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那个地方就记载着有几个博士来拜耶稣，是不是？我们来看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前面有一段话讲到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博士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些 PhD 哈，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博士博士后啊，对，不是这些。他这所谓的博士呢，其实就是英文叫做 wise man 但是他们不是王哈，有些旧的这个翻译把它翻译成 kings， 对不对？我们有一首圣诞节的诗歌就是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啊，对不对？从东方来的三个王，其实不是王啊，他们基本上是所谓的星象家，或者是好一点的话就是天文学家。他们是一些星象家，他们能够解释天上的这些星象的一些变化在地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是什么。而且这些从东方来的这些博士呢，这些星象家呢，他们要不就是从波斯来，要不就是从巴比伦来。那么波斯大家都知道，在古波斯的时候，这个星象学是非常的发达的。那么我自己个人认为，很可能他们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这些星象家他们都多多少少知道有关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这个希伯来经文的里面的一些内容，一些预言。那么很可能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中间，这些星象学家呢，这些星象家或者这些博士们，他们接触到了希伯来人的经文，他们知道了在旧约里面神有许许多的不同的应许，很多的预言，他们也许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以至于这几个星象家看见了这个星，他们就知道在这个希伯来经文里面神的一个预言就应验了。所以呢，他们来在第二节就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问了，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说这一位耶稣，这位生下来天生的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耶稣是王二代哈，那么但是其实并不是王二代、官二代、富二代这种而是说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生下来的时候，耶稣神托付给他的身份，神给他的身份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而且他们不但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们从东方来，从远方来要拜他。那么当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哪里。你觉得奇怪吗？他们只是说那个生下来做王的人，但是由希律王自己问的问题是什么？基督要生在哪里？所以即使从希律王自己本身的了解里面，还有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了解里面，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就是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将来神要差来的那位勇士的救赎主啊。所以他自己心里有数，希律王自己有数。那么这些文士跟祭司长呢就回答说，是在这个基督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所以大家可以看得见哈，马太福音里面他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是这位王，而且这位王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一位王，而且这个王是带着权柄的王，不仅仅是一个生下来的咬着金汤匙的这个坐下来，就是就是因为我生在王的家庭里面，所以我是王，而是生下来之后神赋予他特殊的权柄。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在一开始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基督站在一个先知摩西的身份上面去宣告神的国度，天国是什么样的形式的，天国里面应该人是应该怎么生活，他去宣告这些。然后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这些听见的人都说，这个人是谁啊？这怎么他讲他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不像这些文士跟这些律法师，他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不但他的教导带着权柄，从登山宝训结束之后，从第八章第九章这一段整个里面，耶稣基督就开始行很多的神迹，他的医病，他的赶鬼等等，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所宣告的东西是带着权柄的。所以耶稣的言，他的教导跟他的行动，这配合起来都说明了他从神那里有有赋予神所赋予他的这个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28章的时候，他可以说得很清楚，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是一个带着权柄的王，也正是因为他有带着这样一个权柄的王，这个权柄使得他能够胜过一切世上的势力，一切能够捆绑人的势力，包括死亡，包括我们对死亡的惧怕。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带着权柄的王来到我们世上，来到这个世上，他一借着他的生，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他战胜了这一切这个世上的势力，甚至于战胜了死亡。那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盼望，带给我们就是安慰啊。带给我们是在这个即使是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即使是洪水泛滥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心，我们仍然存着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继续的去跟随我们的主。就好像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了这一段话，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说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周围，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这位王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但是周围仍然有死亡，仍然有意外，仍然有令人伤心的事情，仍然有这种恐怖的事件，仍然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一些事情，仍然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的破痕。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这一切。 即使现在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盼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的世上的权柄，这天上掌权的这一切的势力，这空中的势力，跟最后这个死亡的势力，都已经被耶稣基督胜过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他这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存着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存着一个盼望的心，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马太他在这里，他首先就描写出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能够把神的救赎，以及靠着神给他的权柄来制服啊，来这个啊克服这世上一切的属世的势力的这一位君王，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给万国万民带来神所赐的平安。那么其次呢，从马太的描述里面，我们看见呢，就是一件很令人惊讶，甚至于令人不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一位蛮有权柄，生下来就做着世人王的这一位呢，却是一个蛮有怜悯以及一个和平的王。这是一个很出人意外的一个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个结局啊。我们平常看电影也好，看小说也好，看故事也好，如果说这个最后的结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话，我们比较欣赏，对不对？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后的结束是什么的话，那么就失去了这个意外跟这个惊喜的这个心了。那么耶稣基督他这一生，对于很多犹太人，对于很多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跟这些这个律法师来说的话，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他们以为，以色列人以为，这位王来到的时候是带着权威，带着势力来帮助他们来克服这世上的权政权，能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复兴的一个以色列国。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王来到世上，他不是以权威，不是一个威权呢来凌驾在世人之上，他的君王的权能却是包装在一个仆人的形态，仆人的谦卑里面。他的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却是一个以一个谦卑仆人的形象而展现出来的。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描述。因为在马太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去到伯利恒呢？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该撒亚古斯都下令来要什么？要天下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报名上册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口普查。那为什么要人口普查呢？他要收税嘛。那么在当时来讲，在马太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君王的权柄啊，是压迫人的，是压制人的，是占人去占人便宜的这种的势力的。君王的权柄是残暴的，特别是像希律王，君王的势力是来压迫人的，是辖制人的。但是却偏偏在这个对比之下，马太所描写的这位君王却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是谦卑的一个君王。神这个儿子的全能却是在一个婴孩的一个卑微的降生中间临到世上，他不是带着千军万马来到这个世上来征战，而是透过他自己一个谦卑的服侍。不但如此，马太在这里描写还说到这位王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来是存着一个和平 平安的意念来的，他不是来这里要辖制这世上的人，他是要给这世上的人真正的平安。在这里面所说到的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哈，就是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的，就是骑着驴驹子的。不但他是温柔的，不但他是谦卑的，他是骑着驴驹子的。那么骑着驴驹子这件事情，在当时人的这个了解里面呢，就是如果一个王是骑在一个驴或者骡这种的这个动物身上的话呢，骑在这个比较卑微的动物身上呢，是表示是一个和平时期，表示天下太平。如果一个君王骑在马上，骑在一个战马上面，就是出去征战的，去出去征战或者是去抵御人家的侵犯的， 但是骑在驴驹上面却表示说这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光景。比如说吧，在列王记上，当大卫王要把他的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他叫这些祭司，他叫先知拿单来高抹所罗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这里列王记上第一章里面，他描写到说，大卫王要他的所罗门骑他的骡来啊，要去被高抹的地方是骑着他自己的一个骡去那边去被高抹。所以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骑着驴或者骑着骡这个事情是说到什么？说到一个和平的意思，说到和平。所以因此马太在这里第二方面描写的这位君王，他是有天上地上所有权柄的王，但是他却是一个温柔谦卑的王，而且是带着和平的意念来到这个世上的王。难怪耶稣自己说，他自己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嘛，这样你们心里面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啊。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是因为他所赐的和平。他是一个和平的君，这也是以赛亚的预言呢、啊。他是一个和平的君，他所赐的和平乃是因为他对付了罪的后果，使得我们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才有可能跟人和好，而当我们跟神跟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从第二方面，马太所形容的这位君王却是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一种和平的方式，谦卑的方式，卑微的方式来了这个世上。不但如此，在第三方面，马太还指出来，这位王以这样的身份，以这样的一种的姿态来到这世上，他来世上来执行他王的使命呢，他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他的子民去死。他最终的目标是为他的子民去死。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就当希律王他招了，当希律王听说了这些博士们向他说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了，希律王就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在这个地方，马太特别提到这个末药这个问题。黄金乳香我们知道是献给君王的很适合的礼物，但是末药呢？末药在当时人的这种生活习惯里面是用来包裹死尸的。我们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就去要就向去求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就拿了耶稣的身体之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坟墓穴里面去，跟着有尼哥底母，他就带着100斤的什么末药跟沉香混在一起成为的香料呢，去膏抹耶稣，去包裹耶稣。所以末药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些博士，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这个东方这些国家的这个波斯也好，巴比伦的国家的代表，来拜一个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新登基的王，你带着这些黄金来，带着这些乳香来，或带着其他的这个宝石来，都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却拿着一个跟死亡有关系的东西来，都不是很奇怪吗？但是马太在这里的描写却偏偏是放下一个伏笔，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当他死了以后，他是会被用沉香跟末药混合的香料包裹起来的这个身体。所以马太这里描写的耶稣，他虽然是一个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他虽然就是神历世历代以来所应许的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这个勇士的主，勇士的救主，勇士的君王， 他虽然是带着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谦卑柔和和平的君王，甚至于为了要救赎他的百姓，救赎世上的人，他把他自己的性命给摆上了，是这样的一位王。所以面对这样一位王，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在马太福音这一段21章这一段的记载里面，马太其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特别是9节那里说到，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对不对？那何撒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求救的意思，就是上帝啊救我啊，救我， Hosanna 就是救我的意思。但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慢慢看见说，这个字呢就被人在当时的人用来做称颂的，用来称颂这个话 Hosanna，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Hallelujah 这种的这一类的字眼哈，就是用来什么来称颂神的。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马太已经说了，当我们看见这预言里面应验的这位君王来到的时候，我们人应该有的回应就是什么？称颂他，就是敬拜他。如果回想到2章里面，这些博士们来，这些星象家们来，也就是要来什么？要来拜他嘛。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为了目的就是要来拜这位王。而且他们看见这个耶稣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俯伏拜他，拿出这个适合给君王的这个礼物献给他们。而且这些博士在这里俯伏敬拜耶稣，拿这些黄金乳香来献给耶稣，其实不仅仅是说他们自己个人啊，看懂了这颗心，明白了这个心所代表的这位新生君王的道来到，他们从自己个人心中有心来拜这个王。从更广的层面，这些星象家来拜耶稣基督，更是可以说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第60章，我们看见有这样一段话，就说到在将来这位永世的王来的时候，当他要来这里建立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以色列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就是说到什么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就是讲到这个弥赛亚来到这个最后建立起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新的国度来到的时候，以色列重新复兴的时候，天上这个地上万国万民都要来到耶路撒冷，都要来到这个王的面前，都要把他们所有的资财带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位神。这就是这些博士们在这里所可以说从更广的一个层面上所应验的一个预言。那从我们今天的了解里面，既然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生下来的王，那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来了，我们不再是像以色列人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还在期待这位王的来临，我们知道他已经来了，我们的信心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生命已经跟我们的生命交换了，借着圣灵，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特别是他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跟从他的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仍然在等待他再来。今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但是他还会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国就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地上要建立。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要再来之间的一个过渡期间。我们一方面知道他已经来了，这个王已经来了，他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他还会再来，然后把他的国度带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去。那么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去敬拜他呢？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欢心的敬拜他，一心一意的去跟随他，不要三心两意，不要今天摇摇摆摆的，像这个海浪的这个海浪所被风吹的这个浪头，这个白花的浪头一样，被风一吹就散掉了。立定我们的心志来跟从他，既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王了，既然知道他已经来，他第一次来已经是事实了，那么他第二次来也一定会是事实啊。如果他所说的一切关于他第一次要来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他第二次要来的预言也一定都会应验。其实让我们就固定我们的坚定我们的心志，就敬拜他，高高兴兴的敬拜他，不是出于义务，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习惯，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坚固我们的心智来跟从他。即使是在这个圣诞季节中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忙碌的这种活动，我们看见这些灯彩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到啊，想到说今天这个世界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是不是？我的心里面或许仍然有一些黑暗面，需要他的光来向我的良心来启发，我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的心里面。我每当看到这些圣诞节的这些装饰的灯饰的时候，无论是你自己家圣诞树上的灯也好，你邻居这房子上的灯也好，你看到这个灯，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想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他不断的把他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去更新。我们看到这些松树也柏树也好，这些青绿的树，在这个冬天的季节里面，或许可以想帮助我们想到说，我们的生命过去在罪里面是死的，我们的灵过去在罪里面原来是死的，但是这个青绿的树可以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是活着的人。当我们彼此送礼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已经得到一个从神那里最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永远不会从我们手里面再被抢回去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救恩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造的生命是我们的，这个恩典是我们的，没有人能够拿去的。耶稣基督说过嘛，在我手里面人没有能够抢去啊，是不是？当我们交换礼物的时候，不但是想到说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礼物，同时也让我们想到说，或许我们也用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去与人分享，或许我们也愿意更多的去帮助人，更多去关怀人，更多把我们所有余的能把我们所有的与人去分享。那么这一切也都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君王，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个君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们今天不过是从马太这一段经文跟相关的经文，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诗班曾经上过一首诗叫做别无他名，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哈？那么这首诗就讲到说，从神从世界创造的开始就从来没有离弃过他对人的应许，而且他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在基督里面显明他自己的恩典，显明他的信实。那么这首诗歌就把圣经66卷书每一卷书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中心思想把它讲出来。比如说吧，在创世纪里面他是女人的后裔，在出埃及记他是月节的羔羊，在利未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民数记他是白日的云柱跟晚间的火柱，在申命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等等哈。这66卷我就不多讲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时间太长了。在撒母耳记上下，他是一位可信赖的先知，在约伯记他是那位永活的救赎者，在以赛亚书他是为我们受苦的救主，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 在新约里面呢，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他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灵，在哥罗西书他是一切天下万物一切的元首，在新约的最后启示录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他是弥赛亚，是君王。整个新约一前一后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一位谦卑温柔和平的君王，他不以他的威权来辖制我们，却是以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只有这样一位王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配得我们一切在他面前的称颂。正如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西安的居民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啊，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高高在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 Hosanna。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